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是教会圣经的951页。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所有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监督和执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每逢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的施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作。为你们众人我有这样的思想是很恰当的，因为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或是在辩护和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和我一同分享神的恩典。我是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我作证的。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可以辨别是非，成为真诚无可指责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
谢谢 Sam， 大家好，很高兴在很多人很多核心成员不在我们当中的今天，有许多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包括一些老朋友，包括一些家人来拜访，特别高兴，欢迎你们。要不我们继续打开腓立比书一章，然后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但最需要的帮助来自圣灵，所以要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刚才所唱的两首歌提醒我们，在开始新年之前再次认清你是不变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啊，我们很感恩可以知道你会时时刻刻的引导我们。那么主啊，我们愿你用下面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借着我的口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如何可以影响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怎样讨你的喜悦，怎样可以为你而活，带领我们。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朋友，你们为2024年的祷告重视什么呢？你祷告了吗？2024年你有没有已经把新的一年交托在神的手里？如果没有，我希望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不知道你会几点去睡觉，但是至少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把新的一年交给神。在祷告的时候你会重视什么呢？今天像 Tom 已经说到了，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可惜有不少人不在我们当中，但如果你是以后正在听录音的朋友们，特别高兴你们在听，高兴因为以我看在新年的曙光之际，腓立比书的开头作为非常恰当的一个开始，一个鼓励。最近默想这段经文，我个人回顾刚过的一年，越来越感恩看到神美好的工作，并且我在展望即将到来的新年，这段经文也让我越来越兴奋。其实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利用年末的几天回顾过去，在祷告中向神感恩，然后在祷告中同时展望新的一年，为新的一年祈求各种小的和更宏观的事情，献上祷告。那你自己祷告的话，你为2024年会重视什么呢？也许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每次在这里会有一些朋友们 正在探索了解的基督信仰，特别希望2024年你可以经常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包括 Tom 所说的那个周三晚上10号开始的新的课程。我已经说到祷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曾经祷告了吗？我发现其实很多非基督徒朋友也会祷告，尤其是当你们意识到你是无能为力的，你需要什么帮忙，你不知道有没有神，但是试试看吧，祷告。其实我发现偶尔非基督徒朋友们出现在我们的祷告会，每次大家都觉得比较尴尬啊，怎么样他是不是不知道我们是祷告会怎么样呢？当然我们不是特别主动的去鼓励非基督徒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但其实我觉得听基督徒祷告很好，可以帮助非基督徒朋友们多了解一下基督信仰到底怎么样，一方面更加明白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规则和仪式，而是与神密切的关系。接着祷告，我们不只是听圣经的教导，听我们接着祷告向神回应说话。另外呢，更加明白就是听基督徒的祷告，非基督徒朋友可以更加明白基督徒的优先次序，更加明白基督徒最关心的是什么。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在主内，我们已经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向神呼求，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有这个福分。那么当我们听别人祷告，我们也是不是可以得益处？当然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祷告，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帮助。我个人特喜欢听年长的很成熟的基督徒献上祷告，从他们的榜样来学习。那么想象一下初代教会他们多么蒙福，为什么？你想一想，初代教会他们可以听使徒的祷告，就是耶稣的门徒，那些耶稣交托以后的教会的建立交托在他们的手里，然后他们祷告，哇，他们特别蒙福，可以听使徒彼得使徒保罗的祷告。事实上各位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也可以听，我们可以旁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使徒保罗把他好几个祷告写在不同的书信，包括在今天的经文9-11节。如果你不是很熟悉保罗的书信，我告诉你留心听他的祷告很有帮助，不只是可以给自己的祷告带来启发，他也往往帮我们明白整本书的中心思想。整本书的中心思想常常从祷告中可以明白一些很关键的概念，祷告的内容提供一些关键的线索。那我相信这次系列讲到我们会常常回到保罗的祷告，甚至到了系列的结尾回到祷告，回到保罗1章9-11节的祷告，我相信到时候你更加明白这个祷告。那到底他在祈祷什么呢？我来读一下9-10节，1章第9节，圣经951页第9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可以辨别是非。怎样回应今天的讲道呢？最起码我希望大家会愿意回家之后继续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在新年伊始的开头，就是把书信从头到尾的读一读。 Tom 也已经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建议，多次的读。腓立比书很短，你很快就可以读完，我希望接下来一周至少可以读一次或两次。你会发现保罗在哪里呢？熟悉腓立比书的朋友们早就知道保罗在哪里，他在监狱中被拘留， 那么他想鼓励腓立比教会继续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保罗处于生死边缘，万一他以后再也不见到他们，保罗写信鼓励他们继续站立的文，继续活出天山公民的样子， 为基督继续做见证，甚至你需要忍受痛苦，他想鼓励他们。那么我估计这几个月福音教会常常回到一章二十七节，它作为整本书很清楚的一个总结。那我来读一下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说，不过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的文，为了福音的信，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那么两周之后我们会缓慢下来，集中在27到30节。其实它跟今天所集中的祷告息息相关的。那么保罗到底怎样为他们祷告呢？从大纲表题你可以看到我是怎样的总结。保罗求神使他们在爱中成长，学会辨别什么是最好的。福音之家，在2024年我们都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对不对？到底怎么选择呢？你想想，有时候神的旨意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基督徒要顺服政府纳税不是可选择的。如果政府正在听，我希望你们可以意识到基督徒是好文明的子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孝顺政府，我们要顺服政府不是孝顺。那么归属一个教会也当然不是可选择的决定，毕竟每一个基督徒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不能选择是不是我投入一个团契生活，不，这不是可选择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在一个教会里，一个本地教会。但有时候我们要做出的选择并没有那么明确，对不对？比如回国还是留在海外，结婚还是保持单身。要是回国住在老家可以照顾父母，还是去另一个城市，因为那个地方有同性合一的教会。很多这些选择没有那么清楚，是不是？而且有可能不同的弟兄姐妹会选，就做不同的决定，然后很有可能都是讨神喜悦的。但你自己怎样选出讨神喜悦的最好的一个决定呢？比如说长期在伦敦，住在什么地方？住小一点的房子，但更方便来回穿梭教会的聚会，还是住得更远一点，家人待在伦敦更舒服，多一个房间？或者如果有孩子，孩子的教育，当地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还是家庭学校？或者如果你待小组一段时间，周围人说好像你很有教导的恩赐，那全职在教会服侍还是继续在金融厂工作？各种选择都不是很明确，怎样辨别什么是最好的呢？要么是腓立比教会，还是2024年的你我。保罗认为我们先要祷告，求神使我们在爱中成长，求神使我们在爱中成长。这就是大纲第一个标题。让我们一起读三到五节。保罗说，我每方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一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 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那么开始向神祈祷之前，保罗先来献上感恩。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从感恩开始？如果没有，要不在新年的开始养成如此的习惯。其实我认为保罗这里主要不是激励我们祷告，而是帮助我们明白腓立比教会的状况。熟悉保罗别的书信，你会知道原先读者的情况常常并没有那么的积极。显而易见的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非常开心，非常高兴。那让我们留意保罗对他们的爱，以及他们对保罗的爱。保罗对腓立比的爱充满有爱，他对腓立比的基督徒充满有爱。你看第七节，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这第八节，保罗说他以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他们众人，他充满有爱。保罗之所以如此深情，就是因为他明确知道神美好的工作，他知道神如何在他们里面做工。保罗知道第七节腓立比教会在恩典上与他一同有份，他能确信从第一天到如今他们在福音事工上有份。那么继续读，你会发现他们确实充满有爱。当保罗在困锁当中，他们并没有撤退与保罗保持距离，没有，他们并不为与保罗有关联而感到羞耻，没有，恰恰相反。接着往下读，你可以留意腓立比教会如何愿意和保罗站在一起，他们如何愿意牺牲了财物，甚至冒着核心成员生命的风险。因为福音的原因，一目了然，他们对彼此充满有爱。那么最近几个礼拜回顾刚过的2023年，我自己非常受鼓励，想起神美好的工作，在我们福音之家里面他所做的美善工作。我可以想到因福音的缘故，各种例子表明许多弟兄姐妹在恩典上与 Sir Helens 一同有份，把教会的事工作为自己的事工，不是支持 Sir Helens 的事工，而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事工。在教会生活舍己的奉献，为小组祷告，在背后服侍，比如大部分人走了，有人愿意留下来很晚帮忙收拾等等等等。圣诞节之前很多活动，哇，我真的很受鼓励，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愿意掏心掏肺的来动手服侍。这是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呢，那更不用说，在恩典上咱们一同有份。我知道许多伙伴与家人线上查经，参与主的工，我很受鼓励。我知道你们许多学生们在校园里与陌生人交流聊福音，尽量把握机会把福音传开，我很受鼓励。我知道你们在单位里的工作的人，你们也有好几个人组织了福音饭局，或者邀请同事们参加什么 Christianity Explore 等等。其实我们常常用福音伙伴这个词挺好，但也许我们更好说到合伙人。其实这是 Tom 经常强调的一点，我觉得挺好，合伙人。我们听合伙人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是不是太商人用的一个词？没错，这里恰恰保罗用的词就是这个词，商就是合伙人。基督徒就是像同一家族企业的成员一样，我们共同为福音的扩展努力工作。 你想那种家庭企业在不同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家人来管理，那我们就是我们都一起共同为福音的扩展努力。那很感恩福音之家确实充满有爱心，但最近默想保罗的祷告，我被提醒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应该祈求神让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的爱多而又多。保罗感谢神，腓立比教会充满有爱，但他想看见更多爱心的表现，使他们的爱能增加重重足足，像地上的泉水充实满溢，多而又多。那么第九节，在重组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指的是什么？往下读就发现这不只是彼此相爱，也是对神的爱。保罗特别想激励他们常常思念耶稣的心志，使他们越来越珍视福音，越来越热爱耶稣基督。这往下读你会发现保罗多次说咱们要靠着主喜乐，他说他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他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渴慕更加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甚至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更认识耶稣，在重组的知识上更珍惜耶稣的心志。那么不像一个温泉，如此的爱很不自然，所以当然只能凭着祷告求神在内心动工。但到底为什么保罗这样重视他们的爱心啊，而不是他们的比如说信心啊，或者是盼望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对保罗信心和盼望也很重要，但保罗这里求神使他们在爱中成长，就是为了学会辨别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到了大纲第二个标题，学会辨别什么是最好的。他们要明白为什么在爱中成长带来辨别的能力。让我们再看一下九到十节，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虫子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可以辨别是非。为什么爱心提升辨别的能力呢？你想一想，当我们对耶稣的爱多而又多，我们就会越来越愿意做出最能尊基督为大的决定，最能给耶稣带来荣耀的选择，对不对？当我们越爱耶稣，我们就更愿意做一些会荣耀他的决定，对不对？并且当我们彼此的爱也越来越深，一样，我们会更加愿意做出一些关心他人利益胜过自己的决定，没有那么自私，而是以他人为中心。那么圣诞节之前，我听过咱们当中很好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弟兄他难以决定要不要报名十一月份的那个退休会，拿不定主意，不是因为他不喜欢退休会，他之前参加了好几次，但他已经被邀请和一些朋友一起去旅行，这个决定对他来讲不容易，绝对不是黑飞机版的。和飞机的图朋友去旅游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好的机会，如果旅游的那些人也有基督徒，那也挺好，可以彼此勉励，对不对？那到底怎样做出最好的决定呢？提升辨别能力的关键是什么？更多爱心。看起来这位弟兄反省自己的内心，然后他自问是否他想要 去旅行的愿望主要是因为他对耶稣的爱，或者是也许更多是因为他特别想陪他们一起去那个地方。然后他自己分享，他说也许别人做这个事，他们说不去退休会去旅游是没错的，这不是 非黑即白的，但是他自己意识到，其实他原来宁愿去旅游，主要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个弟兄很诚实，愿意承认这点。反正最后报名是因为他终于下结论，退休会只是一年一次，如果他真诚的爱弟兄姐妹不参加不行，对他来讲他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和朋友一起去旅行。然后如果最后没有机会去那个地方，有很多名胜古迹也没关系，到了新天地绝对不会后悔。爱心提升辨别能力，所以下一次我们难以做个决定，我们是不是值得效法保罗的祷告，求神使我们在爱中成长。祷告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当然不能靠自己在内心激发真挚的爱，我们内心的爱不够了，我们只能仰赖神。那么更有爱心，更珍惜基督的心智，肯定帮基督徒学会辨别什么是最好的，尤其是当我们以将来的角度面对现实。换句话说，永恒眼光也很重要。刚才我说到新天地，我觉得新天地一定要影响，彻底的影响我们所做的各个决定。保罗也是这样认为，你看第十节，保罗之所以希望腓立比教会能辨别是非，就是因为他希望，你看后半节，他们成为真诚无可置债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注意了，这不是保罗第一次提到将来基督耶稣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你看第六节，保罗确信知道神不会抛弃他们，神必完成他在他们里面所开始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保罗变得自满，说这周你确实把腓立比书从头到尾的读一遍，你会发现要么是保罗他自己，还是腓立比教会，他多次说他们都要向着目标竭力追求，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不是24年的12月份，这个不是目标。我相信接下来一年在我们的日历中有一些重要的事件，考试的什么什么最后一点，可能终于要怎么怎么样，可能有婚礼，有孩子的生，反正各种各样的日子可能已经在我们的日历当中，肯定会影响我们各种的决定。但其实基督的日子应该带来更多的影响，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彼此提醒的，在2024年常常用将来的那一天来影响我们做决定。如此永恒的眼光应该使我们的生活方式表明我们自己，我们记得自己正朝着那一天迈进，并且完全受制于那一天基督的日子。那让我们开始得出一些结论，回到最初的问题，你为2024年的祷告会重视什么呢？当然可以为各种很实际的需要献上祷告，但其实如果你为我祷告，我希望你为我，我很需要你们的祷告，也希望你们为其他教会的带领人祷告，我希望你会效法保罗的祷告。要是在今后的日子我有更多的爱心，我就能更辨别什么是最好的，以至于我行事为人更配得上基督的福音。我这用十一节保罗的话，他用什么语言，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其实分享带到事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提到各种让自己操心的事，求神带领安全，求神让一切很顺利，这样祷告完全可以。但其实越爱耶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关心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状况，顺利不顺利，舒服不舒服，充足不充足。 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是民间 Abraham 他们一家最后一次在我们当中，但是这次最后一次，过几天他们要回国，怎样为他们祷告呢？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各种实际的事，求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希望我们可以这样为他们祷告。但我们是不是更好重视保罗的所重视的，求神使他们和山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爱中成长，学会辨别什么是最好的。我们不知道他们2024年最后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神知道。求神让他们的爱多而又多，让他们能辨别什么是最好，这不是非黑即白的。反正要么是他们，还是留在伦敦的你我，想象一下，如果在2024年教会家庭像这样的生活做出最好的决定，越来越体现出基督的心智，爱心多而又多，以至于我们总是选择最有利最有益于他人的事情，那这样无私的行为一定会在黑暗的世界中闪耀如明亮的光芒，要么是伦敦，要么是上海，或者别的地方，我们的行事为人会配得上基督的福音，反映出神的形象，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你想一下，2024年福音之家众人越来越体现出基督的性质，这不是你想要一同待在一起的团体吗？我愿意，所以我为你们这样祷告，我也希望你们也同样可以彼此带到。2024年我们一定会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搬家，要不要回国，要不要结婚，要不要换工作，教会要不要差送同工，很多选择没有那么明确。弟兄姐妹，让我们越来越习惯求神使我们在爱中成长，学会辨别什么是最好的。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更愿意选择容易的道路，我常常自欺欺人，我也被撒旦的谎言而欺骗，以为充实的生活和福音相称的生活是两回事。潜意识中我常常相信更爱耶稣会违背我的快乐，没有，保罗在哪里呢？他充满快乐。下周我们会多思考，反正2024年如果你想保持现状，千万不要这样祷告，不要效法保罗。但如果在新的一年你想要做出最好的决定，那我们就很需要仰赖神的帮助，让我们常常彼此带到，求神使我们在爱中成长，学会辨别什么是最好的。那么一会儿我想带领大家做个祷告，但首先让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跟周围的人稍微讨论一下刚才我们所听的，然后当然最下面有几个讨论题可以帮助你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不是特别愿意没关系，你可以旁听，没有压力。十分钟。